我哋一齐祈祷。神啊，我哋要一心称谢你，我哋要高举你圣名，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的主啊，我哋要将一切嘅荣耀颂赞献呈俾你，呢个系你配得嘅。虽然我哋知道明天唔系掌握喺我哋嘅手里边，但系我哋信神，你系掌管万有嘅神。我哋信你带领我哋每天经过咗我哋嘅高山，每天陪伴住我哋落入低谷，然后再将我哋从低谷里边去拉翻上嚟，继续向前行。我哋深深嘅经历喺呢一个嘅疫情底下，我哋嘅心情真系有高有低，我哋有好多无助，我哋对未来我哋感到不知所措，但就因为神的缘故，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在教会当中，和弟兄姊妹一起去敬拜，一起在家里面，我们同心的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献呈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坐在位王，我们知道你每天与我们同行，所以主啊，我们靠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更加的求主你帮助我们，都同样的去怜悯我们，在这个的这段的期间里面，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甚至可能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放撇的时候，我们有松懈的时候，我们有不专一去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软弱，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或多或少都得罪你，不能够去荣耀你。主啊，我们在这一刻里面，无论是家中的，我们在现场的，主啊，我们愿意躺在我们的心灵，不单止祈求圣灵光照，让我们知道，更加的祈求主利用你的宝血去洁净我们每一个，以致我们的生命继续能够成为流通的管子，在这个的疫情底下的时候，让我们生命能够继续的去被主你燃点，继续的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所以主，我们求你继续去祝福，去带领住我们每一个，我们的每天，让我们都能够成为神你自己一个的灯台，照亮我们身边可能都是同样处在一个很低谷的里面无望的一班的人。所以主，我们求你怜悯帮助祝福我们，我们愿意将今天的信息，我们都是完全的交托，求主你使用廖牧师他的信息，让我们真的真心的体会在你里面这个的冬天不太冷。主求你看顾保守带领，多谢你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
以下落嚟系读经嘅时间，今日嘅讲道经文记载喺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九至到二十二节。咁高兴，我哋就一齐轮流诵读。让我先读单数节，弟兄姊妹同埋家庭嘅弟兄姊妹，你哋读双数节。准备第九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第十一节，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于我益处。第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敌挡了我们的话。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你有我主，你是我的帮助。 问白基拉、阿居拉和阿尼释弗一家的人安。你要赶紧在这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保罗、保田、利路、格路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今日我哋好开心咧，邀请到中华福音使命团香港区主任廖远芬牧师嚟临正道。牧师今日嘅讲题系这个冬天不大冷，我哋恭请廖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好高兴，好高兴今日可以咧嚟到大家当中分享神嘅话语。有啲面孔可能熟悉，有啲面孔咧就十分之陌生。咁我首先咧代表中华福音使命团啦，代表你哋一直好关心支持嘅傅昌达、傅章杰平牧师师母咧，向大家问安。咁其實咁多年以嚟咧，你哋一直支持佢喺泰國嘅宣教，亦都咧係有短宣隊去探佢哋。咁我哋咧其實都睇到咧，神藉著你哋嗰個嘅禱告啦，藉著你哋嘅支持咧，係一直嘅係使到咧呢個事工不斷嘅去發展。特別喺泰國新一代嘅大學生嘅裏邊咧所做嘅工作，我相信咧即係神自己咧係會特別嘅去恩待大家嘅。这个冬天会不会很冷呢？我不知道的，其实可能你说你的讲题又说这个冬天不是很冷，其实呢当我们要讲寒冬或者严冬的时候呢，这个寒这个冬不一定是讲天气的，是吧？那可以讲到其他的东西，譬如我们说零售业进入寒冬，即是说什么？即是说那些店铺没什么生意，陆陆续续可能有些店铺就要倒闭。如果我们说楼市面临寒冬，即是说那个楼价下跌紧。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寒冬除了描述到经济的情景，也都可能描述紧个环境或者我们的心境。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我相信未去到冬天的，是吧？大家刚才读的时候应该看到。但是保罗一开始一次在问尾的时候又一次再次这样叫提摩太要赶住在冬天之前就要来了。那可能我就去问一样东西了，为什么保罗这么紧张这个冬天呢？咁咧，保罗紧张呢个冬天咧，系有啲原因嘅。因为当保罗写呢封信嘅时候咧，大概咧系佢已经侍奉主咧三十年啦。几年前咧，因为有一批咧唔肯承认耶稣做基督嘅嗰啲嘅好固执、好偏激嘅犹太人咧，不断嘅去诬蔑佢、控诉佢，甚至咧密谋咧要暗杀佢。所以咧，保罗迫于无奈咧，要使用佢嗰个罗马公民嗰個嘅特權，佢話咧我要向該殺嚟到上訴。於是咧，保羅無辜辜咁樣樣咧，就要去咗羅馬嚟到坐監。不過嗰一次坐監咧，係一個咧，我哋叫今日我用我哋嘅語言咧，就叫做軟禁。軟禁即係咩咧？喺當時嚟講咧，嗰啲囚犯咧係可以咧住喺自己租嘅屋嘅裏邊，然後咧啲人咧可以隨時咧嚟探望佢，可以傾偈。可以交談，所以在这个万事互相效力之下，罗马全营的官兵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机会听到保罗讲福音。 而軟禁了兩年之後，我們都知道呢，在聖經裡面呢，讓我們看得到呢，就是保羅呢是被宣判呢無罪釋放。而相傳呢，在這段日子的裡面呢，保羅呢就按照著他寫羅馬書那個心意呢，他呢就在羅馬書第十五章第二十三節那裡說呢，他很想去西班牙來到宣教。在這段日子裡面呢，保羅呢也都去了西班牙來到宣教。但是這段的經文所記載的呢，就是在這段的日子之後，保羅呢就再一次呢是被捕下監。在這一次坐監和上次呢是很不同的。我剛才提到呢，上次是軟禁，今次是什麼呢？今次呢是單獨囚禁，被呢大概呢他被困在一個呢大概是四平方米的監牢裡面。四平方米有多大呢？我不知道你的房間有多大。如果呢我們看回，如果你認識香港的監獄呢，你知道呢赤柱有一種的獨立囚禁的房間呢，俗稱呢叫做水飯房。水飯房呢大概呢面積呢有七平方米，擺到一張床、一個座次、一張台和一張凳。但我剛才說保羅的監牢有多大啊？只有四平方米而已，即是說呢張床都擺不下的，十分的狹小。事實上，其實囚禁保羅那個的監牢呢，不是我們今天講的那些呢，是一個一層樓裡面那些的監牢。其實在當時來講呢，那些的監牢是什麼呢？其實在當時來講呢，那些監牢呢是一個天然的坑洞。當囚犯被官兵捉了之後，要判他們，要他們坐監或者要等候發落的時候呢，他們會用一條很粗的麻繩將那個囚犯呢綁住，然後吊了下去那個深坑裡面。吊了下去之後呢，就收回起條麻繩了。於是呢，就算犯人呢他懂逼苦功都好，其實他不可以呢爬上來的。這個就是當時用來囚禁囚犯的一個方法。這個方法的好處呢，就是不用有監獄的官員的，不用看的，也都不怕走犯。更加好重要的一件事呢，其實是沒有食物供應的。其實當囚犯被這樣放在這些坑洞裡面，這些當年的監房裡面的時候呢，其實囚犯呢就是自生自滅的。好，如果有囚犯有好的親朋戚友願意去接濟他的話呢，那就只可以呢去到個坑出面的時候呢，就將食物呢掉下去，那呢這個囚犯呢就不至於餓死。所以你會明白一樣嘢，保羅而家面對緊一個呢好唔容易嘅時間。而且有一樣嘢呢，我哋要留意，就係當保羅而家被囚禁喺呢一個地中海嘅呢一帶嘅地方，地中海嘅天氣係點樣樣呢？地中海嘅那一帶的天氣是冬天潮濕，夏天乾爽，冬天成日都下雨的。所以如果你住在一個這樣的坑洞裡面來說，其實你周圍常常都是會濕漉漉的。香港人最怕就是什麼？冬天濕凍，是吧？濕凍是最辛苦的。所以為什麼保羅很心急叫提摩太記得帶件外衣來給他呢？其實就是因為他知道，他不知道他要在這個坑洞裡面是留多久。但是如果這個冬天一到，他很需要有外衣來到為自己保暖，所以他千叮萬囑叫提摩太記得帶件外衣給他，讓他呢可以在這個的坑洞裡面呢孤獨地來到過冬。我們要記得保羅來到這個時候其實已經六十幾歲，大家亦都知道呢，其實保羅的身體一直都不好的。所以你會想想，這個冬天對保羅來說是一個會幾凍的冬天。除了居所的寒冬之外呢，政治上呢其實都吹緊大北風。當時的羅馬王呢是歷史上面最著名的暴君尼禄。尼禄自從奪取了王位之後呢，他就呢是濫殺異己。他又喜歡將囚犯推去那個圓形的劇場那裡 看他们呢跟那些野兽来到去搏斗。尼禄也是历史上面呢第一个开始呢逼迫基督徒的罗马王。根据那些的传说呢，其实彼得和保罗呢都是差不多在那段时间呢是被尼禄来到去拘捕的。但是因为彼得呢是犹太人，所以捉了他之后没多久呢就将他呢宣判死刑，就将他呢钉了十字架。史料上面呢其实找不到保罗几时被捕和囚禁的记载。但是从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呢，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就是在初审的时候呢竟然没有人呢来到呢是为保罗呢来到站台。很可能一样东西呢，保罗被拉的时候呢他是落单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保罗其实对自己的前面那个前路呢，他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想着好像可以好像上次这样无罪释放。所以在如果我们熟悉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你会记得在前面第六节那里呢，其实保罗已经跟提摩太讲，他说我现在被枭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其实保罗在这个时候他里面已经有一个的预计，面对这个残酷的迫害，他可能因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就会被处决。所以对于保罗来说，这个冬天是会令他觉得很心寒的。其实这个冬天除了令到保罗心里面觉得冻了一绝之外，有另外一样东西令到保罗觉得更加的冷漠的呢，就是我们会看到呢 在第十节，我们刚才所读的是底马贪爱现在的世界离开了去，去了帖撒罗尼加。如果你熟悉保罗书信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样东西呢，其实底马和保罗呢其实是很多很多年的同工。他在写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的时候，他叫底马做什么呢？他叫底马做自己挚爱的同工。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样东西呢，其实他们两个呢是沙煲兄弟，出生入死，共同进退，两胁插刀。但是来到这个大逼迫的时候，底马竟然呢是背信弃义，义气变了义气。底马背叛了耶稣基督，背叛了他的信仰，否定了他的呼召。他被这个当时是五光十色的帖撒罗尼加吸引，回到他那个纸醉金迷的世界，在罪恶黑暗的社会里面打滚。底马被世界骑劫了，离开正路，在保罗最需要同伴的时候突然间变节。保罗的痛心失望真是令到他的心境如入寒冬。读到这里，我们可能看到咦，为什么保罗好像头头碰着黑那样，好像去到这个时候他完全失败，怎会这样的呢？神为什么不理保罗呢？神怎么放弃他？神为什么会缺席？我相信大家看我们泰国工场的宣教士代祷信的时候，你会可能会看到我们有一位的宣教士是林翠霞宣教士。他呢是十多年前呢，他开始在一条呢拜鬼迷信反对基督教的村那里呢来到开荒报道。他努力工作了十几年，福音见证呢慢慢被信徒呢来到去接纳和信任，带了呢三四十人呢来到去信主。怎知在前年的时候，村长和村里面的大和尚呢突然间煽动起村民来到去反对基督教，声明呢不准宣教士入村，而且呢是逼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去签署一个声明呢，是说呢他们要离开基督教。在我们另外一个工场很近住泰国的缅甸，缅甸的边境呢其实呢时不时呢都会发生内战的。有一次呢 發生內戰的時候呢，那個戰役呢在個大城的外圍呢來到呢打得很激烈，所以城裏面的人呢，凡是有辦法或者有錢的呢，一聽到這樣的風聲呢，就嗱嗱聲呢這樣就離開了這個城。我們差會支持的其中的一個本地傳道同工，其實他可以走，但他發覺如果他走了之後呢，有一班沒有辦法沒有能力離開的弟兄姊妹呢，要留在這裡，要留在個村的裏面，所以呢他就決定呢去繼續留在村裏面去牧養這些弟兄姊妹。但是沒想到呢，今次那個的內戰呢，竟然有批民兵呢是走了進來這個城那裡，而且呢入到城那裡呢，即是知道他是教會 的牧者呢，還呢捉了他出來，要威脅他，要呢是要他呢做一些呢要問他一些的他根本不關他事的事，因為不懂答，所以呢最後呢這個本地的傳道同工呢，被那個民兵呢用支槍呢指住的額頭，然後呢又捉曬他的妻兒仔女在旁邊，來到呢盤問他，敲問他，來到呢去要他即是要找一些他們的益處。本地同工從來沒有想過他留下會遇到這樣的情況。今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八月份的時候我們收到有三位在馬來西亞差出去的宣教士，他們在工場染疫，最後是離世。在這個情況之下，家人是沒有辦法去到工場見他最後的一面，甚至安息禮都做不到，那個火葬都要在當地來到去舉行。其實這件事是令到我們覺得十分之難過，我們都會遇到不同的艱難的時刻。在這些時候，我們很多時候很自然地問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會質問神你去了哪裡，或者我們會埋怨神為什麼你不來。但當我們看回這段經文的時候，我們發覺當保羅他的處境是一個很艱難的裏面，我們沒有看到他在那裡自怨自艾。當受審的時候沒有人來到聲援的時候，他一點都沒有責怪，甚至他最好的同工底馬便捷都沒有令到保羅意志消沉。其實在當中我們會發覺一件事，就是苦難是用來揭示到底我們心裡面真正的倚靠是什麼東西呢？保羅他帶著天國的視野，他毫不畏懼地迎向這個寒冬，因為在他的心裡面他掛念著幾件事，這幾件事令到他的生命，令到他的 身體是在裡面熱血奔騰，熱血澎湃。有些什麼令到保羅在寒冬的裡面他仍然覺得他滿有希望，以及滿有那個盼望去前進呢？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看到一件事，首先就是他很渴望見到後進。我想可能不少的年輕人呢很羨慕提摩太，認為他執到之好籤，因為他未夠二十歲呢就跟到個好師傅。如果你未夠二十歲，你跟到個你覺得你好羨慕的師傅，他將他一生的事都教曬你的時候，你一定是覺得這個真的很正。但你要記得一件事，一個好的師傅呢他對你的要求呢都很高的。保羅提攜提摩太，但是你記得他趕走了馬可，他不准馬可呢跟著他去宣教。不過馬可後來得到巴拿巴的悉心栽培，也都經過了年月的磨練，他慢慢成熟起上來，甚至成為了一個很出色的傳教士。在這段經文那裡，保羅說跟提摩太說，你來的時候要將馬可帶來，因為他在傳道的事上對我有益處。所以保羅很渴望就是在他離開世界之前，他有機會見到提摩太和馬可。 很多圣经学者认为保罗这样做就好像保罗写提摩太后书和写提多书的时候那样，他要将他的经验，要将他的心得传授下来，使到这些新一代或者下一代的传道人宣教士可以在这个凶险邪恶的世代里面继续的服侍，他们能够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紧密的关系，他们彼此之间又可以互相扶持，坚强勇敢，正中不屈，为主站稳，成为中流砥柱，成为信徒的榜样。我们要记住一件事，神是历史的主，他掌管住国家的兴替，他亦都会主动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向我们来到去讲说话。神年复一年的，神不断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到实行他的旨意，在他的旨意的当中，他会让他的工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虽然他的工人离开这个世界，但是神的工作从来没有断绝，神的工作仍然会继续。宣教的火炬是要一代一代这样传递下去，上一代的年岁渐渐大，我们需要下一代来到行出来，站上去，踏上去。他们最初会和宣教士一起并肩作战，然后他们承接了更大的工作。我们会说，当新一代的宣教士去到宣雅工场的时候，其实他不是单单做他跟着那个师傅那个宣教士的工作，他需要就是站在宣教士已经建设了那个基础上面，做更多、更广、更美好、更适合的工作。如果换句话来说，如果你们有新的宣教士要起来，要跟副牧师师母的时候，可能你们 要做的不是清迈新天学生中心，亦都唔係咧，係佢哋而家做緊嗰個男女大學生嘅工作，因為我哋會知道就係泰國仲有好多嘅人需要讀書，泰國仲有好多嘅大學其實係未有福音傳道，所以其實你去嘅時候，你跟佢學完之後，我哋就要喺唔同嘅地方繼續嘅將個工作嚟到去擴展。所以今日我哋話，我们仍然需要有人去踏上宣教工场，继续需要有人去承担工作。保罗老了，巴拿巴老了，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的提摩太和马可来到接上，我们需要有新的宣教士来到加入。我的意思要澄清，我不是说父牧师师母老，不过他们我知道他们都很希望有新一代的宣教士跟他们一起在这个的 青少年的福音工作上面是一起的努力，特别将他们这么多年里面的心得慢慢一步步来到去教给这个新的宣教士。在很多年前有一套电影叫做《五个小孩的校长》，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我知道有些人看过。不過我想講一講，在宣教歷史裏面有一個五個孩子的寡婦，不知道你有聽過沒有？在十九世紀的時候，特別是當時是歐美的國家差派很多宣教士去到非洲、去到東南亞、來到中國宣教的年代裏面，有一個寡婦含辛茹苦的來到湊大了她五個的細蚊仔。这五个小孩子前面那四个都是领受了这个呼召去宣教工场那里来到去宣教，但在那个年代去宣教和这个年代去宣教有点不同，因为那个年代去宣教他们是搭船的，而且他们除了搭船，他们是由一个比较气候干爽的地方，特別去嚟到東南亞、中國咧，係嚟到嗰啲好潮濕嘅地方咧，嗰個嘅氣候咧好大嘅轉變。天氣亦都咧令到好多嘢咧，即係食物啊等等咧，係令到好多人咧唔適應。咁佢四個細蚊仔， 出咗宣教工场冇几耐，都咧传翻个消息，就因为咧适应唔到个天气，所以咧佢哋都喺宣教工场咧就系离世。咁咧剩翻最细嘅小儿子，最细嘅小儿子有一日就同阿妈讲，佢话我都领受咗呼召，我要去做宣教士。妈妈听咗之后应承咗佢。点知呢个小儿子出咗宣教工场冇几耐，亦都系传嚟咧佢离世嘅消息。喺呢个最细嘅仔嗰个嘅安息礼拜里边，嗰、那个追思礼拜里边，全场咧静到咧鸦雀无声，因为弟兄姊妹都唔知道到底可以同呢个寡妇讲啲乜嘢嘢咧。呢、这个寡妇行出嚟，佢同弟兄姊妹讲。他说你们不需要为我难过，他说如果我有第六个仔，我都愿意他成为宣教士，出去将福音来到传开。当这个追思礼拜完了之后，在这个寡妇的前面列队排了很多的青年人，他们握着这个寡妇的手告诉他什么呢？我要做你第六个仔，我要做你第六个仔。今日我哋需要培育更多嘅青年人，或者咧壮年人起嚟咧嚟到去宣教。我哋差会咧，其实有一个嘅宣教嘅小组，系欢迎嗰啲咧想知道神系咪呼召你去宣教，或者你其实想对宣教认识多啲吓，因为咧宣教唔系一听到就出去，或者你有时都谂下。是不是我要出去呢等等，我们有个宣教小组呢是专爱来栽培这些弟兄姊妹的。那如果你想来参加，你想尝试一下，不等于你来了这个小组就要出去的，那呢你可以呢、就是、来参加，其实是帮你更深的去认识。另外呢，我们差会呢也都呢为呢、年轻人或者壮年成年人呢预备了一个的计划，就是如果你願意的話，你可以用三個月至到十二個月的時間留在宣教工場，跟一個資深的宣教士去看看到底宣教士的生活是一回什麼事，怎樣樣去做宣教工作。有一個我們都有一個計劃，但是這個計劃要仰望神看看可不可以成就的，就是如果明年的疫情可以消退，我們計劃在一個宣教工場裡面辦一個青年宣教大會，是讓年輕人可以在那裡，在那個工場裡面有大概七八日這樣，或者十日這樣，在那個工場裡面我們有一些訓練，希望他對宣教有更深的認識。所以這個是我們的很初步的想法，所以很需要大家為我們祈禱。事實上面，当保罗开始宣教工作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开始物色和培育人才。保罗一直在他的宣教工作上，他是让不同的年龄和背景的基督徒可以一起来到跟他参与。有圣经学者是研究过从使徒行传去到保罗书信里面做一个很详细的研究，他发觉呢保罗的同工团队里面呢总共呢有69个可以叫到名，即是有名叫的同工。里面呢有9位呢是堂会的团队领袖，有33位呢是在宣教团队的领袖或者同工，有13个妇女的领袖，有14个呢是经济财务的支持者。那我们不看那69位是什么呢？那我想我不得，即是不会跟大家一路数。不过我觉得这段经文已经帮了我们去看到很多东西。在这段经文我们你会留意到，在即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很多个名字，通常大家一读这些名字就掀了它了嘛。我想今天跟大家不要掀了它，我们看看这些人名字。在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两个人，就是这里提到两个人，其实保罗还有很多的同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提摩太和格勒士，他们是专做开荒、牧养、建立教会的工作的。
有另外一個傳道人是提多，提多有一個很特別的恩賜，我們今天呢會叫他做調解員。他是一個調解員，如果你看提多書的時候呢，你將提多書和這段經文夾埋的時候呢，你會看到呢，就是提多其實剛剛在這個格勒底教會那裡幫他們解決了一些問題，現在呢他又去撒瑪太這個地方呢，去幫教會來到呢處理他們的問題，調解當中那些的事件。然後呢，保羅團隊裡面有一個人我們一定會很熟悉的，就是路加醫生。他是一個隨團的宣教醫生。其實路加不單止是醫生，他是一個文學家，大家記不記得？他寫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還有他是一個歷史學家。他寫路加福音和寫使徒行傳的時候，他不是就這樣聽到就寫，他是有考察過、引證過歷史事實才寫的。然後呢，另外一個人呢叫做推基古。推基古是做什麼的呢？他專做支援和補位的工作。那你在這段經文裡面你會看到呢，就是推基古呢現在趕去以弗所。那他去到以弗所之後呢，就等到呢他可以接替了提摩太的工作，提摩太以弗所的工作。於是呢，提摩太呢就可以去找馬可，帶埋馬可呢來到見保羅了。另外當然有我們很熟悉的伯基拉和阿居拉，他們我們在使徒行傳那裡看到很多時候他和保羅一起同工，那這個時候呢他其實是在以弗所做那個義務同工的。另外呢，在這段經文裡面呢也都講到呢有亞尼釋弗，如果你看羅馬書的時候呢，你就知道呢亞尼釋弗是負責羅馬教會的工作的。咁然後咧有一個咧係叫做咧係以拉都，以拉都咧佢而家咧喺哥林多侍奉，但喺哥林多侍奉之前咧，其實佢係做銀庫主管嘅。唔知你知唔知銀庫主管係一個咩職位咧？佢咧係如果佢用今日嘅語言咧，佢係咧金融管理局個總裁。另外有我哋成日都以為做神嘅工作一定係要好強壯嘅，咁我哋都知嘅。咁但係其實神用唔同嘅人，咁咧有一個傳道人咧，有一個宣教士叫做特羅菲摩，佢而家咧喺一個海港叫做米利都嗰度侍奉，但咧佢嘅身體比較弱嘅，所以咧保羅就留咗佢喺嗰度咧照顧呢個米利都嘅工作。而另外有一批人，我哋啲名一定唔係好熟嘅啦，叫做有布羅、布田、利路同埋咧格魯底亞。我特別講咧格魯底亞咧係一個姊妹嘅名，其實好多人嗰個英文名咧都叫做格魯底亞 Claudia 嘅，係啦。咁點解而呢喺呢四個人嘅裏邊咧有一個人比較特別，我想指出嘅咧就係利路。利路咧，可能就是後來呢教父外任樓和丘西比夫所說，在保羅殉道之後呢，利路呢就成為羅馬教會的第一個主教。最後呢我們看一個人，在這段經文記載的，他叫做加布。加布呢是一個很忠心的管理員，他幫助保羅呢保管他的衣物、他的書卷、他的皮卷。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个管理员，这个即是看着这些东西的人，其实他做的事是很微小的。但是你发觉当保罗去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保罗看重的不是那个人做的事是大事还是小事，而是很着重的一样东西，就是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做着忠心的服侍。保罗将家布摆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保罗会看加布是他宣教团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员。我们经常都说保罗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宣教士，但我们看完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更加去明白一件事，其实保罗在初期教会里面不是在这里单打独斗的，而是他有一群年纪、恩赐、才干、能力 都各有长短，可以互相配搭的同工，一起来到跟他打拼。虽然我们刚才讲过一批，这么多个名字，可能讲完你都不记得了，就是可能你都记得一两个。换句话来讲，保罗的团队里面不是粒粒巨星，当你看到一样东西，他们每一个都是愿意竭力无私的来到将自己摆上。所以你看到保罗是十分器重他们这个团队，他觉得他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他在这个洞坑里面孤单软弱的时候，他想起他去每一个的同工，我相信他为每一个同工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就火热。我们要记住，所有服侍神的工作都是群戏，就是一大班人 来参与的。我们需要不同的恩赐的人来到彼此配搭，来到一起完成神颁咐给我们这个宣教使命。无论你多厉害都好，你识飞都好，我都会告诉你一样东西，你要记住，你需要同工。在这个新冠疫情年初，在最初是在东南亚开始，后来就去到欧洲爆发。在欧洲爆发了没多久，我发觉呢，我看到呢，西差会呢预备了很多新的材料。譬如呢，他们会请心理学家呢编写 一些呢疫情下的情绪健康，即是你有没有睡不着觉啊，你是成日睡不着觉啊，完全没睡不着觉那些啦，即是大家会明白，就是去评估到底在这个疫情之下他的心理状况是怎样呢，在什么情况之下他要怎样处理，他们编写这些呢情绪健康的指引。有医护人员呢就编写了一些防疫锦囊，有保险专员呢就写了如果有他们真的染病的时候呢，他们要入医院的时候，特别在即欧美国家入医院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指引或者要怎样安排呢。他们有行政人员呢就 预备了一些 紧急撤离工场的指引，因为呢可能要因为疫情的缘故呢可能要离开，或者呢要申请去其他的地方去入境签证等等，那那些要怎样做呢。有运输的人员呢就讲书写了那些物资运送的流程，我们平时宣教士或者我们自己都不会留意的，在这个疫情之下怎样知道那些怎样去订某些物资，怎样去买某些物资，怎样运送呢，他们有流程。另外呢就是那些呢 IT 的人员呢就写了一些步骤告诉你呢，怎样去开网络的会议，怎样去做线上的聚会。我想在三月之前呢，在四月之前我都完全对这些是零的，他们就有专人去做这些事。所以其实呢他们是可以出了不同的指引，不同的支援。西差会呢比华人的差会呢历史长，人数多，他们呢设了很多呢，在差会里面他们设有呢不同的专责部门，譬如他们有研究部啊、统计部啊、医疗啊、保险啊、韩文啊、公共关系啊等等等等那些。所以在这些突发的疫情里面呢，他们可以呢很迅速的来到去应变，亦都可以安排一些短期、中期、长期的计划。华人差会在这方面来讲，我们发觉我们真的要，我们是落后一点的，所以我们都是借助他们那些资料的。其中一个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得更好的原因呢，是因为很少华人想过可以怎样用自己的专长、经验、知识来到参与宣教。这种参与有时不单单是讲到你要出去工场，在宣教工场里面的服侍，譬如我们以前大家经常听，譬如宣教工场可以去教书，可以去做医生，可以去做工程，可以去做电脑，可以去做很多东西。这些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都要给你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在宣教的后方，我们都需要有一些不同的人来到去参与。这些参与有时可能是未必是一个全时间的职位，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公余的时间或者部分的时间来到参与，将你的能力可以贡献出来，而这个贡献在宣教的里面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处在这个急速转变的时代， 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呢？我们怎样可以有新的视野、知识和胸襟？我们怎样可以去思考，找到新的启发、方向和内容？我们怎样可以有新的思维和做出新的行动呢？保罗在这段经文想法，所以呢，保罗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当时很著名的法利赛党的党员。而且呢，如果你看回保罗那个背景呢，你会发觉保罗不单止会是法利赛党里面一个优秀的人才。有人估计如果保罗不是信耶稣呢，他应该是法利赛党党主席的明日之星。我们如果看保罗书信呢，你会看到保罗时时都写呢经常记着说这几句说话的。你如果不留意呢，你以后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留意一下。而你发觉呢，当他 去引用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他的经文引用呢有来自摩西五经的，有来自历史书的，有来自先知书的，有来自呢诗歌智慧书的。而每一次当保罗去开荒报道，他去牧养教会，他去看到教会遇到不同的困难的时候，他每一次他去思想，他去找答案的时候，保罗都是除了是用他的知识和用他的经验之外，保罗往往都是回去圣经里面去找答案。保罗书信里面的神学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的一个宝库。他属灵思想里面的心通透和精深，就算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读保罗书信，我们都发觉我们都好像还很多东西都 未能够掌握，未能够去读得通。但是当保罗他落在这个居所的寒冬，政治的寒冬和有伴的寒冬的里面的时候，他仍然做些什么呢？他仍然叫提摩太记得将疲倦带来给他，让他在这个苦难的里面他继续去寻索神的心意。他要重新的在圣经里面得到亮光，得到神话语的启迪。差传事工可以说很直接讲明一件事，就是差传事工和神学是相配搭是十分之重要的。是呢，因为呢我们需要去研读圣经的话。我们知道 我想讲一件事，就是神学呢是在宣教，就是在我们生活，在我们宣教的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而衍生出来，就是要找那个神心意那个答案。神学不是在象牙塔里面做的功夫，而是落地入世现实的一个学问。是我们在各种苦难逼迫之下仍然要作出的辩解、说明和启发。如果保罗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又侍奉了神超过三十年，他说在这个日子里面他仍然需要疲倦，仍然需要疲倦帮他去学习，让他可以继续的来到前行。那你和我是谁呢？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圣经那个的重点或者圣经那个重要性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到哪里呢？神学家路易斯曾经讲过，他说我们要时时问自己一样东西，就是我信什么东西。当我 问我信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拷问着到底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有几认真，有几多知识，有几多的学习。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了圣经的滋养，没有了这些喂养，我们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对于参与宣教侍奉的人来说，神学的知识是十分之的重要。在宣教工场里面，我们时时会遇到很多的争战。这些争战是因为我们去到宣教工场，我们会遇到当地人那些的民间信仰，我们会遇到当地人那些不同的学说，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基督教的异端。我会很快讲一个的例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因为我们都有机会很多时候在非洲、欧洲、中南美洲做华人的福音宣教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发觉，当我们今天探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可能是信了主的，或者是很多时候是探未信的，我们往往发觉第二天有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就会跟着去探的。好像我们的宣教士身上装了个 GPS， 我们去完哪里他就去哪里。我后来查考一下资料，我就明白为什么了。因为这个异端他们在2019年他们的传道人员全世界总共有868万，而这些传道员的人数比2018年是上升了 1.3%。 但基督教的宣教士在2000年的里面，2000年，即我们还后过去的一年，我们全球的宣教士有几多少万？人家有868万，我们得43万。而且我们的统计说，由2000年到到2020年，我们的宣教士增长的倍数是多少呢？人家一年增长是 1.3%， 我们20年的增长是 0.06%。 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我们好像我们去到哪他们就去到哪呢？就是因为矮多都会生死仗，是不是？另外呢，就是我听说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是专做问题解答的工作的。就是说如果这些传道员去探访或者去做福音工做他们的福音工作的时候，如果他们遇到一些问题他们不懂答，他们只要将这个问题上载给他们那个研究部，研究部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会拟定一个标准的答案给他们。由于他们成日都跟着我们的宣教士，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答不到的东西，或者他们会抽称我们的东西，在一个礼拜之后他们就会去解答，是用他们的方式去解答。所以其实我们在某个程度上面，我们好像是被受打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提醒一件事，我们真的要好好装备好我们自己，无论你是出去或者你留在香港，我们需要在圣经的话语上面好好装备好自己，或者是我们随时都可以预备好自己，是让人家去问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回答。最后我想提就是，保罗处身是一个内外险恶的形势，世界的敌挡是这么大这么复杂，撒旦的诡计是这么狡猾多端，但保罗从来没有觉得他不安全，保罗从来没有气馁，没有认输。他祝福提摩太，亦都祝福我们，要宣告是耶稣是主，要为真道而战，要为福音受苦，要将真理传授持守，要将救恩传扬。人生有寒冬，信心会遇上逼迫，黑暗是现实，但是记住，黑暗不是现实的全部。我们必须要有勇气，奉主耶稣的名，去到这个好像寒冬的世界里面，活出天国的使命，成为黑暗里面的光芒，成为寒冬里面的暖流。这个冬天不会很冷，无论 外在的环境是怎样，但是愿意神自己的话语 弟兄姊妹的同心，同埋咧，我哋为主站立得稳呢个决定，让我哋心里边仍然系满有暖流。呢、这个冬天不太难。今日嘅宣教人喺边度咧？但愿保罗喺呢个书信里边最后嗰两句说话，亦都系佢人生里边最宝贵嘅两句说话，成为今日我同你之间嗰个勉励。嗰两句说话就系、是：愿主与你嘅灵同在，愿因为常与你同在。多谢大家。